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新人门训要进到第14讲。那如果你们看过我们这个课程计划的话，就知道今天我们是进到新人门训的第三个阶段啊。那我们这一次的新人门训一共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讲成为新造，好，一共讲了八讲了哈。那第二个阶段讲到新造的生命，一共讲了四讲。讲到基督的内住，讲到基督成形，基督要替代，然后基督要彰显出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讲新造的生活，一共有八讲。那么最后我们结束在新造的使命，有五讲。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到第三个大段，讲新造的生活。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挑了八个哈。所以为什么挑这八个呢？那我就觉得这八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今天我们会讲让主居首位，那么将来接下来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子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还有波饼纪念主，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还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有限的资源，能够在神的面前做最好的使用，就是像时间、金钱。还有我们的恩赐方面，那么最后一个题目呢，我会讲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上一次8年前讲这个生活专题的时候，这个题目看的人最多哈，18万个人看过哈，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低谷。那么对让主居首位看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太重要了不让主居首位，你就很难走出灵命的低谷那么所以我最后一个题目是想到现在又在疫情又有这么多人的需要，所以我还是把这个题目放进来。虽然很多的题目从前可能讲过，但是这一次讲我会从更针对目前的情形。会有一些的更新跟补充哈，所以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就算你听过上一次还是能够好好的听这一次啊。好，那我们今天是要讲新造的生活，第一个题目讲到这个让主居首位，就是献上自己当做活祭。那么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生活系列的时候先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提醒一下哈。那第一个，我们整个门徒训练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好，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 program，只是一个计划，一套的课程。它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而门徒的意思就叫做 follower，跟随者，或是叫做 student，叫做学生。就是我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成为耶稣的学生，他是我最直接的老师，而整个门徒训练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耶稣。好，所以很简单，但是却非常荣耀。如果这个中心的主旨和目的掌握住的话，我相信我们上这个课就不会觉得很枯燥、很勉强。它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同伴，成为羔羊的同伴。同样的，他也在这里帮助我们这个人生命一直被改变，让我能够像耶稣。那个人是这样，整个教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特别讲新人门训，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所以我们这次学不光只是为自己学，决定是为了身体学。刚刚你们也看了这个博训毕业生的一些的分享。那我很得安慰的是，很多人在他的分享里面都提到，他原来的学习是为自己学，因为自己有需要，自己有渴慕，学了以后才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我不光为自己学，我要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来学。那这是我希望我们讲生活也是这样。虽然题目看起来很个人哈，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我如何建立我稳定的灵修生活啊？我如何应用我有限的资源、我的时间、我的金钱？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化的，但是它其实都跟身体发生关系。你所有的学习决定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影响到教会。好，这是第一个要提的哈。第二个要提的呢？我们一再讲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生命是 是生活和侍奉的根基，而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是我们生命的发表、啊、所以我过去好几次讲了一句话、啊、我说什么样子的生命就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和侍奉，反过来说，有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内容和品质，就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它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境界与价值、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啊、我自己写的，但是我自己都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要推销给你们，再念一次给你们听哈。什么样子的生命就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和侍奉，反之，有我们的生活与侍奉的内容与品质，就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境界和价值。所以我们要讲新造的生活，它决定是建立在新造的生命这个根基上，如果不是建造在生命的根基上，不是建造在新造的生命的根基上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变成律法主义。他今天说要让主居首位，你就会觉得那只是一个要求，只是一个口号。但是如果你建造在生命的根基上的时候，让主居首位是你生命的本质，你很自然就想要让主居首位。所以这是我开头的时候这两个点我需要讲的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新造的生命的时候，说到基督不仅仅内住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在一切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成长，经历了这个生命的转化 transformation、啊、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以至于我们活出了神的儿子，这是整个新造生命我们在讲的，基督替代我们，然后基督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在这样子的根基上面，我们来讲新造的生活，那就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然会变成律法的要求，不然会变成那种强调行为主义的、一些的外在的表现而已。好像很多人很夸口的跟别人说，我每天都有灵修，但是你做到的每天都有灵修，并不代表你真的属灵，因为你不见得在你灵修的里面跟神相会，不见得在你灵修的里面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不见得在你的灵修的里面你这个人是跟基督是连结的，所以你外面做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他的本质，所以不能够离开生命的根基讲生活、啊、所以今天的基督教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力量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啊、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职场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离开生命的根基去讲这些东西的话，它不是一个要求或是一个理想或是一个做法而已的，它顶多就是一些外面的说说谈谈，它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系列，成为新造，新造的生命，然后现在讲新造的生活、是非常 有原因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让主居首位、其实也就是怎么样子让我这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Let God be God， 把神当作神来侍奉他。罗马书第一章列了十几个啊、这个弯曲悖谬邪恶的时代人所犯的各种的罪，而那个罪的根据那个原因都是因为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但这不是光是对非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今天你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信主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捆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神当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讲所有的生活之前要把这个根基先立稳了，讲到让主居首位。好，我们分这三个点来讲。第一个，基督是主，他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这个大家都懂哈、所以我本来想说第一个点就简单带过去了，后来我一想，我们之所以在生活里面没有办法真正把主当主，就是第一个点太认为理所当然了，就过去了，轻描淡写的带过去。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哈，我从四个角度来讲到基督为什么是主。第一个，基督他本来就是万有的中心和元首、 啊，我们在这里念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接下来哥罗西书二章十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然后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不仅讲到我们只有一位神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他底下说，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就今天你我之所以存在，甚至今天整个万有还存在，是因着他，借着他，为着他。By him,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整个的人生，包括你最细微平凡的生活，如果跟这一个宇宙的中心，神旨意的中心脱节的话，那不管你活得怎么样，好坏啊，喜怒哀乐，在神的眼中通通没有价值。可是当我们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为什么说连小事都变成大事？因为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他本来就应该哈，所以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什么叫理当？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你接待一个远方来的客人，或是你因为真的爱心发作，看见有一个 homeless people 游民在外面天冷，你把他接到家里面来，那么照理说他来到你的家，他应该尊重你这个主人，或是感谢你这个主人。没想到他来以后，他就随心所欲，他都要去做他的事。他说："你让开主卧房，我要睡。"他想吃就吃，他想睡就睡，他想看电视，你想看新闻，他说 No， 我不要看新闻，我要打 game。他所有的喧宾夺主，你会怎么想？那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买属的，本当属于他，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为着他。但是我们在那么多的事情上，根本主不在其中，更不要说让主居首位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决定，很多的拥有，很多的生活方式是非法的，也在神的眼中根本就是属基督的，被他买属重价买来的。但是我们今天你就晓得我们的生活多么脱节，跟永恒，跟宇宙的主，跟我们今天早上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脱节了。我们唱诗唱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把他当神来荣耀他。所以第一件事情，基督本来就是主。第二个，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他完全得胜，他成为万有之首啊。那么在我们列的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其实圣经你要去找还可以有很多哈。那我为什么要再列这个经文？这个点跟第一个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个点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赢得了这一个主权，赢得了这一个超越的地位，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而且成为万有之首。这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赢得的，他 earn 来的。第一个点是他本来就是的。今天现在讲的第二个点是耶稣自己赢得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在洛杉矶参加一个聚会，听到一个年长姊妹举的例子哈，我觉得她例子也蛮贴用的。我举过例子，这是从前在古代这个 国王把王位传给太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哈。那么但是在古代，在更古的时候啊，他们也有这种比赛哈啊，比武谁赢了谁当主，对不对啊？那么有文也有武的比赛，所以当有一个国家这个国王要把他的王位传给太子的时候，那太子就跟全国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虽然这个国位理当给我，因为我的父王要传给我，但是为了让大家服气，我愿意放下这个王位，公开接受任何文武的挑战。哇，这个文也来挑战他，武也来挑战他，结果他全部都赢。当他再登宝座的时候，所有的人心服口服，知道不是他老爸给他而已，而是这个人又有武又有文又有武，文武双全，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大家心服口服的屈膝服服在他的王权下。那弟兄姊妹，基督就有点像这样，他本来就是主，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子，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进到这个阴间去的时候，阴府的权柄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证明耶稣完全没犯罪，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耶稣只要有一个罪，他被留在死亡里面，他出不来的。所以当他从死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阴府的权势 collapse， 完全崩溃，仇敌完全失败，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他在登上宝座，父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反抗，因为这是他赢得的，他完全得胜。耶稣从死里复活，完全得胜，成为万有之首。所以当你再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跟第一个我列的那些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不一样。这里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远超过了这一切。所以神的旨意是要让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要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还不是偶尔有让主居首位的经历哈。我相信我们都有让主居首位的经历，对不对今天早上你可能就不想起床看见外面下雨，哇，一年多快一年了没下雨，下雨天最大的享受就是窝在被窝里，对不对？躺在被窝里面看看书，那现在就可以打开电视从 YouTube 敬拜， Why not？ 但你们今天愿意来，表示让主居首位来了不容易。但是我们圣经上说是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完了我们等一下就来看怎么可能做得到，好不好呀？所以这绝对不是律法的要求。好，那我就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革命性的翻转，让我们跳开那种从前的那些律法的要求或是一些行为主义第三个，父神立基督为主为基督立耶稣为主为基督，那这个跟第二个是一样的类似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赢得了。然后这一位神，宇宙独一的神，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以弗所书第二章。然后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神让他复活，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第三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神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请你在这里如果 把神神神几个圈起来的话，你就发现好几个，这里说了好几个都是神在这里采取的行动。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叫他复活，因为他没犯罪，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神把那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全部都是神给他的。他赢得了，他不光胜过了仇敌，让仇敌哑口无言，而且他也赢得了父神的赏赐和高举第四个，基督自己赢得了神儿女们的爱戴和顺服，让我们甘心的顺服他。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这我们很熟了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为我们死，为的是叫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基督为你为我死的这个目的在我身上达到了没有？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到底对主爱的经历有多深，有没有深到一个地步，这个爱让我觉得我应该为他活。如果你觉得爱主爱不来，没有办法让主居首位，很多的地方服不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从外面去要求，去责备自己或别人，我们应该问说，到底我对主的认识，对主爱的体验，对主爱的经历够不够？基督其实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表现，所有的奉献，所有的顺服，是对他爱的一个回应，而不是要求来的。如果你回家把你的孩子训练到你一进门他就给你送拖鞋，一坐下来就给你送茶送报纸，你手一伸他就把你要吃的东西拿给你，这都是打出来的，你会享受吗？还是你一回家孩子说，哎呀爸爸你回来了辛苦了，你坐下来我给你倒个茶， 是甘心的，没有教他就愿意做的，这两个对我们来说天壤之别，对不对？觉得我刚才第二个讲的 case 很遥远，对不对？回到家孩子会这样子吗？我们都不敢相信，如果孩子真这样子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所以穆迪说他以前有个小男孩皮得要死，他管都管不听，有一天他一回家那个孩子突然跑来抱着他，他说爸爸我好爱你哦，对不起哈，我以后要听你的话，要好好讨你喜欢。穆迪说你做爸爸的你这个时候会不会说好啊，你终于把自己送上门来，这可是你说的啊！然后说你去给我做什么去，爸爸不会这样子的，爸爸高兴得不得了，先不管你的心愿会不会实现，至少你有这个心，老爸都高兴。所以神希望我们所有的舍弃，所有的顺服，所有尊主为大，都是甘心的。所以以前有个黑奴，你知道以前这个奴隶时代 都是根据这个黑奴体格 健不健壮，办事能力怎么样来决定他的价格。他 有一个这个故事，遇到故事里面讲的一个又黑又壮非常体格魁伟的，一个黑奴，每次价格都卖得很好，每一个主人就充分地压榨他，叫他做很多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结果有一天他又被拿出来拍卖的时候，有一个人出了高价把他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这个仆人还是一样心存苦毒，因为是知道以前的主人都是要利用他。没想到这个主人过来以后，把他的卖身契交给他，他说：“我买了你，要释放你自由。”那个人不敢相信，那个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他是真的。你看这个卖身契在这，他拿了以后高兴地转身就走，走了一段路以后，他突然脚步就停下来。我没有碰到一个主人是这样的，他又回来，他自己回到那个人面前，他说：“我甘心愿意服侍你，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这个叫爱。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不管出埃及记21章第五节，或是生命记15章，你们回家读就晓得了。那个希伯来人，有的人很穷，到最后把自己卖给这个希伯来人当奴隶。或是当婢女，当了6年以后，圣经上说到了禧年你要放他走的。但是就有一些当奴隶的人，到了可以自由的时候，他不肯自由，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人，我不愿意自由出去。”所以圣经上就有一个条例，面对这样子的人，你可以把他带到门框，带到门上，在他耳朵上打个洞，他觉得痛哈，打个洞，他就终身服侍这个主人，这是甘心的。你明明可以走，但是他不走，他愿意留下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督用他的爱赢得我们愿意好好的服侍他。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对你们已经为了美容打耳洞的人，你好不好回家珍惜你已经有的耳洞，让它有新的属灵意义，把它奉献给神。主啊，这个当作我的提醒，当作我是属你在爱中归你的一个记号。阿爸们，不要光只是为了挂耳环，好不好？要让他摸到这个洞就提醒我是属主的人，而且他特别钉在门上，为什么不抄个洞就好？你们有谁打耳洞是钉在门上钉出来的？他钉在门上就说我永远属于这个家，我归于这个家，我要服侍这个家。不然你直接凿个洞就好了，他特别带到门上打洞，就是你跟这个家有一个不可切割的关系，我跟神的家有一个不可切割的关系，我愿意甘心服侍我的主人和他的家。这个叫做奉献，这个叫做，所以这四件事。第二个，让主居首位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我们刚才听了我这样讲的四个下来，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耶稣赢得的，也是父神立的，也是我们在爱里面的确也愿意为他活，但是当你发现你要开始去实行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那我这里第一个讲到的反对，这个挑战就是仇敌的反对。撒旦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不肯服在神的主权下。撒旦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高抬自己。所以这个你想要让主居首位，在你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有一位叫做撒旦，他决定拦阻你，不希望你这么做。所以我们在这里列的经文，你因为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那么神要废掉撒旦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的。你跟阿里拳王要打倒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没有人会给他夸奖的。神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但是神今天就借着比天使还要微小，我们这些人没有超能力的，不像撒旦有 supernatural 的能力，我们比天使还要小，但是我们却甘心愿意在基督爱的激励下，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来高举他。这个叫做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就讲到软弱，我们都是软弱，比天使还要软弱。但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神要建立能力，然后有一天当神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输得心服口服，没有话说，哑口无言。所以撒旦反对我们，不希望我们顺服。那么另外启示录也在这里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你从启示录十一章可以知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撒旦知道他打不过神的儿子，他知道自己将来可怕的结局，撒旦完全知道有一天他要被神丢到硫磺火湖，他知道他自己有这样子的结局，他还在这里全力的要来掳掠人，叫人跟着他一起面对神的审判。你就晓得撒旦多邪恶，对不对？你看这个以前这个非典出来的时候， SARS 出来的时候，或是这次 COVID 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故意吐口水在你身上，或者故意说我有非典，然后他去碰你，他就不希望自己死，他希望你陪他一起死。你碰到这样子的人，你就觉得这种人怎么会这个样子？你自己长病了，你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跟你一起呢？报纸上常常看到这个消息，对不对？这就是撒旦，他明明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他还在这里全力的偷窃、杀害、毁坏，要掳掠我们的心，让那些想信耶稣的不能信，让已经信耶稣的人，让我们伤主的心，让我们不肯顺服主。这是撒旦的诡计，所以撒旦反对我们。第二个，己的高台。我想自我中心或己的高台，这是人类堕落的本性，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你甚至可以说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自我中心，这个跟撒旦是一样的。 想要让自己更有智慧，想到自己能够跟神一样，想到自己果子好吃，想到自己悦人眼目，都是为了挤挤挤挤挤，所以偷吃的，神说不可以吃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呢，你要让主居首位，这是一般人不喜欢听的信息，因为后现代的主义把这个东西强化了。后现代主义让人的思维方式，让人的生活方式，通通都变得理所当然，以己为中心。虽然中国古代也讲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这个世代是这么自然的就觉得我应该为自己，我不想做我就不要做，不要来勉强我，我喜欢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没有绝对的对错，我认为好就好，这是这个世代。所以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你要叫人能够好好的让主居首位，这是很难的事情。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个时候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整个世界有一个潮流，而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后现代主义，非常明显的潮流，我们就随着他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你不要以为这件事跟你没有关，因为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讲到信耶稣怎么还会有邪灵，你去读所有的翻译本，这里没有一个翻译用 demon 用邪灵来翻译，都是用 spirit， 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灵，什么灵呢？这个灵运行在那些 sons of disobedient， 就是那些悖逆不肯顺服的人心中有一个灵，其实就是从撒旦来诱惑来欺骗的，叫我们不肯顺服。第三个在这里讲到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都是己这都是己。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发现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集中在这么一句话，还没有急着说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奉献，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耶稣把做门徒做耶稣跟随者的条件讲得清清楚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请你们注意哈，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这一句话里面，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有五件事情都跟跟随耶稣发生关系，你要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想。第一个，主从来不勉强我们，所以叫做若。若有人要跟从我，主耶稣不要求，不强迫我们跟随他。第二个，若有人要跟从我，耶稣召我们出来，不是去跟从一个组织，一个地上的人物，一个哲学思想，一个人生的看法，他要我们起来跟随这个 living person, the living God, 一个活的神，是跟随耶稣。这也是我们走十架道路最大的动力，是为主，对不对？你看圣经上说，做妻子的要凡事，教会怎样在凡事上顺服基督，这个妻子也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哎呀，我每次这个证婚的时候，姊妹们听到这句话都心揪一下哈，怎么可能凡事？但是那个秘诀在于说，好像顺服主。所以你如果不是为主的话，很多代价付不出来；如果不是为主的话，很多的力量出不来。所以在这里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天天，然后背起自己的，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十字架。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 我们该有的，是最好的，量身定做的，是针对我们的啊。所以这句话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叫我们脱离自我。当你体贴自我，你放纵自我，你去满足自我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快乐的，对不对啊？但是这种的快乐常常是短暂的啊，常常是不能持久哈，不能够深入，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它很快就会过去，甚至很肤浅的。然后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她从小在传道人的家庭里面长大，她自己也是当了传道人，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她讲她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家才只有三个姐妹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传道人家嘛哈，所以生活比较简单，所以碰到这个新年不知道碰到什么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拿到一个红包哈。一个人20块台币，新台币哈，一个人20块，啊，他说他姐姐非常喜欢读书，就拿这20块去买了他平常想要的文具啊 ，stationery 就去买了。他的妹妹呢，是很喜欢玩，因为比他小，所以呢，就拿这20块去买了自己心里想要的玩具啊，洋娃娃啊或什么。那他呢，是平常因为家里面经济不好，所以很羡慕别人吃冰棒。然后那我跟他是大概同样年代的，在台湾有一个 很有名的冰棒，至少在我们那里很有名，叫骆驼冰棒。哇，我们小的时候都爱吃的不得了哈，一根5毛钱，所以他平常都吃不到。当他拿到这20块钱的时候，他马上跑去20块买了40根，他说我要吃个够。有40根开始吃，第一根很享受，第二根很享受，旁边的看他也不给别人，这是我的。拿起小的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吃不下了，然后冰开始化了，一个一个都开始化掉，他就急着说你们要不要吃，你们要不要吃。所以呢，短暂的快乐过去以后，姐姐拿了新的文具在那里做功课，妹妹拿着新的玩具在那里玩，她什么都没有，弄不好还拉肚子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眼前的快乐哈，只重今生，没有想到它真实的价值。所以主要救我们啊，让我们脱离己，因为己的高台，自我做宝座，所以我们不容易让主居首位。第三个，世界的诱惑让人不能够单纯专一的侍奉神。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想我们学电脑的或是数学逻辑的，常常有一个叫做 exclusive all， 叫做互斥事件，就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你不可能说我同时开灯又同时关灯，这两个是只能有一个啊，这个所以这是互斥事件，你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耶稣说，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又侍奉马门又侍奉我。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啊，那个种子被荆棘卡住的是很多。还蛮爱主的基督徒的写照，一方面我们有成长，一方面我们有结果子，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因为被荆棘挤住了，就是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今生各样的贪恋，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今生里面的情形。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就回想到中国的教会啊，我神的恩典让我跟于师母从1996年就可以进中国，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那样子的起飞哈，生活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人的吃喝用这个都非常的朴实。那我们进到中国非常的震撼，几乎每一次去每一场聚会我们都流泪，看见圣灵在那里的工作，圣歌里面的祷告，爱主的心智啊，教会的情形非常让我们震撼。25年过去了，转眼25年过去，我想你们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过去的这25年，中国等于被翻了一番，整个这个硬体的建造，这些外在的这种物质享受，经济的发展，人心的这个，整个变了一个样子。虽然我现在还必须承认，很多的时候在中国教会里面聚会，看见他们属灵的情形，还是比海外好太多哈。但是如果从这25年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而且也必须很谦卑的承认，整个中国教会属灵的情形在走下坡。因为世界进来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进到各地的教会。 这是让我们心里着急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海外一直都是这么享受。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求主保守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里享受，有太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保罗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你顺从谁，谁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仆。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问过自己，谁是你的主人？我们可能都会说，当然是主，那是标准答案，那个不是真实的答案。我常常跟上课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想听到的不是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太容易了，我要的是在你里面真实的答案是什么？到底谁是你的主？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主？那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判别方法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6:12，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今天在哪一件事情上，不管是人、事或物，你没有自由，你想放放不下来，电视想关关不起来，明明有遥控的，不用跑过去关，但是你关不起来，电脑要放下来放不下来，很多的事情，一些的思想，一些不该有的言行，我们控制不下来，所以我们应该问一问，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不能自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这是圣经的伟大。他不是用高压政策，用那种恐怖政策来辖制我们。Everything you can do, you can do all things. 每一件事你都可以做，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我是他主人，他不是我主人。这是我们的挑战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主人面前，很认真的去问一下自己。所以提摩太也在那里讲说，提摩太后书2:3，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在场上当兵的，不可以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神招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将事物缠身。哦，太多的事情缠绕我们，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哈，大概几年前在东岸有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哈佛医科毕业的这个医生，当他在为病人执行手术执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跑出去跑到银行去办他自己的事，就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他被永远吊销他的执照。开刀开到一半，突然想到他银行的存款需要存，就是在12点以前还是什么细节我忘记了，他需要去处理他银行的事，他跟他们说我等一下回来，跑到银行去了。这个事物缠身，你就忽略了你的职责，你的托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哈，我们将来有一天都是要去跟主交账的。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如果这么多的事物缠身，就让我不能自由了。那我们今天常常反过来觉得，哎呦，有那么多服事缠身，你有没有啊？教会那么多聚会，今天下午又要开小组聚会，太残忍了。我们反过来啊，还不高兴呢，还埋怨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是基督的精兵，是神国的大使啊！哪一个当大使的，在他自己所在的国家服事的时候，他的元首猜他的王，天天活在他面前的，他根本看不到猜他的元首，对不对？但是他在那个国家做大使的时候，他是代表国家，代表元首，而且他知道有一天要回来述职，他要回来交账的。所以我们虽然看不见主，我们应该知道我的这一生是为了要跟主交账的，不可以用银行的事取代我正在帮别人开刀，不可以在场上打仗打到一半，我想吃冰激凌跑出去了，我想念佛。好，第三个，让主居所位的实行。第一个，甘心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年长弟兄提醒说，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有两个关要过哈，一定要过。第一个是价值观的改变，从原来属地的、今生的、短暂的这种人生观，一定要被主改变成有永恒、属天的角度来看人生。所以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就影响我们怎么样子去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第二个，奉献观一定要跨越。当然，第一个关口的价值观是观念的观，两个观字不一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搞错别字。第一个是价值观需要被改变，第二个是奉献观必须要过。所以 我记得不错是黎托生弟兄说的，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过奉献观的话，他属灵的生活跟属灵的道路根本就还没有开始，他根本只是一个仅止得救的基督徒，他整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道路根本都还没开始，因为奉献观没有过。那宾利威师母讲的更解脱，更绝对啊！他说，不奉献的人，他根本都还没有从埃及出来，根本都还没从世界里面出来。一个没有奉献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走属天的道路，就是根本没办法，连旷野都没办法走，因为他没奉献。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听说英国有一个国王，有一次在他要受浸的时候，这个主教为他受浸的时候，他把一只手伸在外面，不肯放下去。结果那个主教就问他说，王啊，你受浸的时候为什么一只手放在外面？他说，我保留一只手，准备为我的父皇报仇。弟兄姊妹，受浸讲到我整个人埋葬，我整个人归给基督，我是属主的人，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英国 F.B. Meyer 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记得江守道老弟兄有一次也用过这句话，他说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are not surrender at all。 就是说，你如果不把一切奉献给神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奉献。那你听这个道，你不要吓坏了哈，什么叫做全奉献？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神从来没有把我们什么东西都拿去，神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主，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我所有的也都是你的。主，我愿意为你活，他本来就是你给我的。所以大卫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恩典能够奉献给你？我们不过是把从你所领受的恩典来归给你，但是却被神看为是奉献，却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的恩典，所以底下说的，保罗说，我们如果活是为主活，如果死了是为主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活不再为自己活，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讲到甘心奉献。那弟兄姊妹，神非常非常悦纳我们甘心的奉献，绝对不希望我们是勉强的。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奉献是为了炫耀的，所以有一些教会为了买会所，为了鼓励财主们奉献，在教会贴了一个排行榜，上周奉献按照高低排出来，所以那几个有钱的人就斗来斗去，三两下奉献就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家的做法，神希望我们是甘心的，不是勉强的。神希望我们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所以神在乎我们每一个为主的甘心奉献。第二个，要自己很认真的去体验，让主居首位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让主居首位是要付代价，但是你不肯让主居首位，你的代价更大。那我们一定从正反两面来体会哈。所以我很喜欢用诗篇十六篇，十六篇第四节就是一个反面的经历。他说，以别的或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你弄攀比，你不会有安息的。跟这个家 比孩子，跟那个家比汽车，跟那个家比收入，跟那个家比房子。我跟你说，你永远不会快乐，因为你用别的代替了耶和华。那正面的呢？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面前，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跟第八节是一个完全的对比。我常常说，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温度计，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温度计。孩子有没有发烧，有没有生病，一量体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属灵情形对不对，你就看你最近是愁苦加增呢，还是心欢喜灵快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检验，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第二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我的百姓做的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个是永不干涸的活泉，把主当主，你就发现在你里面一直有一个活水啊，永流直永流到永生。但是你如果在主以外为自己去找一个池子的话，不仅仅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而且这个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我上个月为我们家游泳池非常的头痛，因为干旱的缘故，那个土地 settling 那个土会移动，结果游泳池就产生了一个很细很细的裂缝，大概跟头发比头发稍微粗一点点的裂缝，从上面一直到底下。那我们家的水就每天这样降，我们现在省水季节，每天都是接的水然后出去浇花呀，浇什么的，一天来回走个十几趟，为了省水出去倒水，都不再开 sprinkler 了。结果他一天给我降的是大概可能上千加仑了，不光心疼这个水费很贵，而且觉得浪费。所以后来就赶快找人来，我们想尽办法去找出这个漏洞。虽然看不出来，虽然很渺小，很小。我说，不管神的祝福有多少，只要有破口，早晚漏光。今天不是神没有祝福你，没有祝福我，神的祝福常常像昨天晚上师母讲的，那极丰富的恩典，而且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我们明明借着聚会，借着灵修，我们得到这么多，但是回到家常常一下就漏掉，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破口，有裂缝。所以当你不是让主居首位，你在主以外自己去凿出一个池子，想要满足你，想要解你心里的干渴，带来的就是凡喝这水还要再渴，而且早晚落空。你总有一个不满的感觉，虽然你下个礼拜又来家了，但是你总是觉得缺。这是我们生命的经历所以玛利亚也是一个正面的经历。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当你真尊主为大的时候，其实你的灵是喜乐的。我常常说，基督徒有一个喜乐，是那些没有顺服主的人没有办法尝到的因为你当你真正奉献给主，你真正为主活，讨主喜悦的时候，其实是很喜乐的。所以进到第三个点在凡事上带着爱主、讨主喜悦的心，我们降服在他的主权里面。这个包括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的生活，就是各方面的生活一切的人际关系上、人生的抉择上、资源的使用上，包括时间、金钱、机会、恩赐、孩子的教养上，我发了点点点我们怎么样子学习让主居首位？因为刚刚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特别说到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个凡事就包括了我刚才所说的。你的个人、家庭、职场、教会，所有的生活，我们的抉择、我们资源的使用、孩子的教养、人际的关系，通通怎么样子学习让主居首位？那你不要觉得一下很陌生，不知道怎么做弟兄姊妹，你不妨在主的面前有个更新的祷告这个像我下一节经文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你带着一个主啊，我今天愿意从早到晚 by all means， 圣灵也来提醒我，也来帮助我，我要尽我所有可能的在凡事上讨你喜悦。你会发现 你突然一下子，你的生命生活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你在很小的事情上顺服，都有天上来的喜乐油膏我们。Brother Lawrence 也说过类似的话，你如果为了爱主的缘故，从地上哪怕是剪了一根线，也比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更有价值。你是为了爱主，为了讨他喜悦而做这件事情，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久以前那个博讯特会，我们重放了这个黄子佳院长的信息，他讲到这个献上自己，他说先生明明是爱吃大白菜跟西瓜，结果太太天天买的是小白菜跟冬瓜。那这个就不是爱嘛，对不对？你爱他，你知道他是喜悦是什么？那个爱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我愿意花时间，花更多时间跟他在一起。第二个表现就是我愿意讨他喜悦。所以，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亲近神是理所当然的，是被吸引的，是舍不得不来亲近神，是喜欢来亲近神。同样的，当我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会很甘心的愿意为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样子的喜乐是别人不能体会的，只有顺服的人，只有奉献的人可以体会的哈。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说到了，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所以刚才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管是在身内是在身外。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明明虽然主看不到，我看不见主，但是我在信心的里面知道我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也知道有一天我所有所作所行都要在基督台前和他交账。所以我刚才说的大使，王不在他面前，元首不在他面前，但是他却知道他受托在这里代表国家，代表王。今天我们都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都是基督的大使，在地上为主活。所以有一天要讨他，不是要跟他交账，所以就巴不得我们所做所行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来讨他喜欢，都来蒙他悦纳哈。所以以前我快讲完了哈，我以前也讲过，如果把你的这一生这个整个生活的范围、生活的境界、生活的形态，你把它简单归类一下我们比如说我们把它归成十类有你的事业上的、财富上的成就上的、家庭上的、健康上的、朋友、娱乐、人际关系、侍奉、恩赐或者你自己有你自己特别的领域，你把它稍微分类一下。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价值，就是零。没有基督的话，它是零。所以，当你把这十个我刚才说的生活的十个范围，这十个零，然后我现在把一个一给你，代表基督，只有它是啊。那你这个一，你准备放在这个零的什么地方？你可以把它放在最后。你看我很聪明哈，我是从你们的角度，你可以把它放在最后。这叫仅止得救。有一天火发现来试验我们这一生的工程，发现你前面的东西都没有基督在其内，全部被烧掉，仅止得救。但是你如果把基督摆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这十个零都在他后面，你的结果是100亿，这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看待基督，到底把基督摆在什么首位？你把孩子摆首位呢，还是把你家养的猫养的狗放首位呢？对不起啊，还是你把你的事业，你把你的财富，你把你的娱乐，你把你自己的感觉永远都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有一天我去见主的时候，我是仅止得救。那我们再把它放得稍微小一点，不要讲一生了，你每一天至少会有10件事，对不对？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不止十件事情发生。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件事情让主居首位，你今天在主面前的价值跟我从早到晚活，基督不在其中，我完全忘了主，到最后是 nothing。你这一天的价值差多少？原谅我，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真的对每一天都很珍惜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人还有多少时间。我们怎么样把每一天从神的手中接过来？当作是托付，当作是机会，当作是我们可以爱主，机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来利用它，让主居首位。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见证，让主居首位所带来的祝福和影响。啊，这些我就只好列在这就不讲了。你看，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平凡的一个小女子。因着他顺服，因着肯顺服，他冒了那么大的羞辱和危险，甚至可能被别人用石头打死，他就愿意主的话成就在他身上。我心尊主为大，他成为引进基督的那个关键人物。初期教会受了那么多的逼迫，被下到监狱，被打。但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欧洲、到非洲，在那么短的时间，福音可以这样子的传播，都是因为他们让主居首位。你去读教会历史也是这样，读旧约历史也是这样啊。早上讲到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到山上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以色列百姓另立偶像，毁坏了跟神之间该有的坛，不让主居首位。所以以利亚上来，在求神迹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而且最宝贵的是，他拿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全家。所以我再说，我们今天让主居首位，我们今天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学习，看起来是个人的，但是是为了整个身体的。以利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当他在那里重修祭坛，弄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全家，虽然他们现在都失败，他们毁坏神的坛，违背了神的约，杀了神的先知，但是弟兄姊妹，以利沙在祷告的时候，他里面代表整个神的百姓来归向神，让主居首位。所以带下来的祝福，带下来的流转，都是何等的不同。所以我的信息停在这，回家大家好好操练。在操练的里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你至少选择一项来操练让主居首位，但是让主居首位不是挑的，它应该是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它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态度，它应该是我们的 lifestyle。 学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好的习惯，你决定蒙福，而且决定成为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里面一点不是在律法的要求下我们来领受这个题目，而是让我们实在是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么荣耀的王，这么荣耀的主，万有的主宰，复活的耶稣，居然跟我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而且把一个这么荣耀的机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件事来荣耀你，来让你居首位。祝福我们的学习，祝福整个教会的学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